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平安。因为他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是什么恩典了。今天的题目啊，刚刚弟兄已经讲过了，是超乎万民之上。其实你们念这个诗篇的经文呢，跟这个今天是讲的是很配合的。跟你讲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是很喜欢念文学的。有一趟他念完这个庄子写的《逍遥游》，庄子写的《逍遥游》啊，庄子是道教的啊。他是去问一个老师说，这个念文学的人说，他说人为什么要谦卑？这个老师就说，因为谦卑啊，就可以让我们得着智慧，有智慧嘛，我们就能够洞悉最伟大的事情，可以摆脱这个无知。所以这个老师跟这个念文学的同学，就是讲到谦卑其实是一种修养，是要达到一种的知识这样。当他们这样对话的时候啊，再研究下去，为什么要谦卑、要谦虚的，就是找不到答案。所以他们就想，为什么要谦虚、要谦卑？拿开这个对话来说，我们跑出来去看这个儒家的思想啊，儒家是孔子的思想。儒家里面啊，真提倡这个谦虚这个东西。中国人其实很讲这个谦虚的，但是儒家里面讲这个谦虚啊，也是一种困难的。比方说，我告诉你，儒家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著作叫《礼记》啊，你们听过啊，《礼记》里面，《礼记》里面呢，他们这样说的，他说：“满招损，谦受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满，就是你很骄傲的时候啊，你长远来说是有损失的；但是你谦虚的时候啊，你长远来说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个谦虚啊，从这个儒家的思想来说，也是一种从利益出发的。为什么要谦虚啊？因为谦虚有好处，你不谦虚就没有好处了，就是有坏处，这样想。所以这个标准，这个焦点上还是在对准自己的得与失。要得到一些东西就要谦虚，好像要做一件事情让我们得到一样东西一样。中国人啊，好像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不怕这样说啊。中国人素来就是有一个很谦虚的皮相，皮相就是表面上的谦虚，但是在背后啊，可能不是这样。比方说啊，我们屋上进账的时候啊，我们都是表面说的事情跟心里想的有时不一致。有人赞你的时候讲没有，他其实心里面想，其实我还蛮不错的，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是这个谦虚里面呢，如果是想用自己的一种的意志、一种的努力去做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不太对。所以常常说谦虚是社交里面一个虚伪的行为。其实谦虚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谦虚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成就。在西方里面有两个很著名的人，他讲过这个说话，跟你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海明威，海明威也写了很多的书啊。他有一趟讲关于谦虚啊，他是这样讲的。他说高尚的情处，就是一个人高尚的品格，是超越人以前先超越自己，控制自己，超越自己，是真正的谦虚。另外一个就叫 C.S. Lewis， 他写了很多书的。 C.S. Lewis 他讲，他说，真经的谦卑谦虚，不是看低自己，不是小看自己，乃是看自己为低。你听得出这个分别吗？不是看低自己，乃是看自己为低，这是一个很谦虚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指数。那谦卑是人类最高贵的生命情操，但是其实谦卑这样东西呢，只有认识上帝才可以真正认识得到。人凭着自己的方法努力，其实活不出谦卑来，因为真正的谦卑是付出无私的爱。谦卑是上帝本质的呈现，也是一切爱的源头。谦卑其实是那个至高的反泄一样，是神本质的导引。谦卑不是一种外物的行为做作，不是一种社交的礼仪装饰，是内在的一种完全是降服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态度。所以将谦卑或者谦虚看为一种道德修养，就是有一个问题。讲到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有一个人，他就是很清楚，也是很自然的把这个谦卑活出来。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这个谦卑的行为，也是他爱的表现。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将要念的一段经文里面表现他的谦卑。我们先念这个经文了。好，我们1-11节，1、2、3。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借打，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被人看见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在乎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而虚己，除了如父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只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经文里面呢，其实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一首诗歌，是古代的诗歌，他们唱出来的。这个诗歌就将耶稣基督谦卑谦虚这个表现就很清楚的就描述出来。腓立比书啊是一本保罗写的书，在坐牢的时候写了。他写这个动机里面呢，是集中因为他看见腓立比的教会好像表面上是很兴旺的教会，表面上很多人做事情，但是他看到里面很多的人不能够同心，有争执，有些不同意见。所以他写这个信的时候啊，他是要劝勉他们，你们要同心，你们要同心，你们要学习基督怎么样。所以他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在腓立比书在后面降元的时候，比如保罗讲了两个女士，两个姐妹的名字，你们看就知道了。他劝他们要和好，不要因为他们各自的部队就影响教会整体的合作。 所以腓立比书是讲合一的，讲谦卑的，这个合一就是建基在学习基督的谦卑上面。今天的分享就是在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怎么表现他的谦卑，我们来思想一下。刚刚我们说到庄子里面讲到这个谦虚谦卑是一种修为啊，就是要做好自己可以得到一种智慧，但是其实谦虚不是这样。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腓立比书的经文里面，我们有三样东西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谦卑。第一，就是这个三位一体里面他们的关系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们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在啊，其实不是开始，就是在这个诗歌里面在第六节的时候开始看啊。三位一体这个符号你们看见过，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有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本身是自由拥有，而且是很紧密的关系，从来没有分高低的，都是神，圣父圣子圣灵。但是这三位的时候啊，我想象有一天他们开会研究怎么拯救人类，他们就说人是犯了罪了，怎么去拯救他们。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讨论谁要去成为一个人担当世人的罪，结果就是圣子要成为耶稣。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到这个耶稣自己基督的本身，就是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呢，他没有去争取他自己的地位。这里的翻译，中文的翻译就是说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者的。这个强者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强者的意思就是理所当然的啊，广东人说是奉旨的。什么叫奉旨啊？就是奉圣旨的，我一定有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有，我拥有的权利我一定要有。耶稣基督本身是神，但是他不以他神的身份来说我一定要这样，他就是不是看自己为神为强者，他也是不怕吃亏。主耶稣在三位一体神里面的开会里面，他知道他去世上成为人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不容易的，好像是吃亏的，他不计较，他说我要去成为一个人担当世人的罪。不但是这样，后面第一句说话反倒虚己。什么叫虚己呢？虚己这个字，这希腊文啊，有一个字啊叫 kenosis， 就是打控制，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意思。但本身这个字啊，他们研究很多年，你可以念一科圣经科，就是研究这个字。虚己是什么意思呢？虚己就是没有将所有能够依靠的东西都挪开，就是虚己。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需要一些东西来依靠的，我不知道依靠什么了。有些人是依靠财富，我银行的存款就是很多零，我就很高兴。有些是依靠这个学问，我的学问很好，我什么都会，我什么都能告诉人的，这是我依靠的。有些是学位啊，一个不够，两个三个四个啊，学位就是我依靠，或者是我的经验，或者是我的人脉，就是我认识很多人的，你来找我的，对了，我就是介绍人给你。我们看见我们做事情，我们人做事情的是用依靠，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天你所依靠的你不能依靠，你怎么办？比方说年轻的我身体好，我可以熬夜不睡，我做很多事情，替神做工，什么什么都有啊。 但是有一天神拿走你的健康，那你怎么办？有些人说，哎，我一开始我一直在念佛，我很好看，所以我出去人家听我说话。但有一天你老了，你皮皱了，没人看你的手，你怎么办？所以耶稣基督其实他是神，这里说到他的谦卑在乎他甘愿的放弃他的依靠。他成为一个人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他虚己，他把他所可以依靠的东西都完全放弃。不但是这样，他还取了奴仆的形象。什么叫奴仆？奴仆就是人家叫你做事情了，你不说不的。你们当军的知道了，在长官叫你做的事情，没有人说不的，你听见就去做。主耶稣在这个三一关神的关系里面，他就是默默的去顺服，去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不反驳。比起我他，我们就是不同的。有些人对你有些批评或者是误解，我们马上就是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替自己去反驳很多事情。奴仆的形象，做一个神的奴仆仆人，是默默的去做事情。你看见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谦虚谦卑的人，他就是在三一真神的关系里面，他自己将神的身份放弃，他将他的倚靠拿开，而且他还默默的去做上帝要去他做的事情，没有说不的时候。这是第一重，耶稣在他的关系上面显出他的谦卑。另外一层的谦卑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救赎人类心肠的谦卑。你看见那幅图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被钉上十字架以前，他是怎么样谦虚他自己，谦卑他自己的？这里说耶稣成为人的样式，那你说这有什么特别呢？这很特别啊，因为要一个神成为人的样式是不容易，是很重要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人的样式？他要与人认同，他认同人的软弱，认同人的需要，所以他要成为一个人。我打个比方，我们走路的时候在外面啊，看见很多的蚂蚁在地上跑，那你跟这个蚂蚁的关系是很容易的，你是高大的，你就是要一叫的怕死他了，他没有回抗的反抗的能力的是吧？但是有一天我告诉你啊，明天你要成为一个蚂蚁，你要去跟他们说话，你怎么思想？哎呀，怎么行？做蚂蚁很不方便的，这个这么低这么小，有些什么你要把我吞下去，把我杀了，把我吃了，我完全没有反抗的力量。我做人都不同了，我这样告我就可以。这是一个比喻，但是这样叫神成为一个人，其实是个意思。他从一个很有权力、很有能力的一个身份，成为没有能力、没有身份，而且还未小的这个身份，是很难想象的。耶稣成为人是这样，我们做人，我们是不能够理解人的软弱、人的献祭，都是在耶稣成为人里面可以体现得到。还有他要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承受人一切的后果，包括一切软弱。你看看这个神，他成为人，他小 baby 出生的时候还要撒尿撒很多要人家这个清理啊。你看这个可能的，他是神吗？ 他神还要谦卑的到这个地步，在马槽里面诞生，但是在肮脏的地方，还要母亲跟他怎么处理他的大小便啊，什么东西？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基督就是这样选择，有人的样子，承受人的一切软弱。有些人问，耶稣来这个世上是什么目的？我告诉你，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实际上死了，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样东西我们好像忽略了，就是耶稣他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除了人的样子，他的意思就要告诉我们，亚当第一个人类犯罪，不能够完成神叫他做的事情。耶稣来了，就将我们带去看见他的榜样，原来做一个真正的人可以是这样，好像一个样板一样的。亚当已经不能够代替我们，带我们进去神，但是耶稣来，好像罗马书说的，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也从一个人因为他的顺服牺牲，将永生带给人类。耶稣来，他的救恩成就不单单在十字架上，他还在他一生里面表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这是神的智慧。不但是这样，耶稣的救恩就是全心的顺服，要死。卑微就是说，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申辩什么的。你看福音书啊，有四个福音书啊，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啊、约翰，你从来没有看见耶稣因为人对他讲一些个人的批评，他站起来说这不对，这不对，他从来没有讲。他站出来不高兴的时候，去为真理说话的时候，一般来说一定是为这个真理说话，不是为自己。耶稣最痛恨就是人的虚伪，说一套做一套，他就不喜欢这样的事情。耶稣站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批评他背后怎么样，他从来没有为这个东西、这个事情辩护。耶稣出来说话的时候，为真理说话，不是为自己，这是卑微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做侍奉的人呢，要学习耶稣。有些黑白分不清的控诉或者是误解，不便申辩太多了。上帝只有他方法帮助你，这个要我们要学习耶稣。反而在真理上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站起来要说话。还有他顺服是什么意思呢？他就看见自己跑这条路的时候啊，他这个是很困难的，他也知道这个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有一个目标，因为这个目标要拯救全人类，所以他很专注的在走这条路上，所以他可以顺服。他知道他这样做是成就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他可以顺服，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他死。你说死有什么奇怪？人人就要死的。但是我说耶稣要死是奇怪的，因为其实死亡是人类必定要面对的，是吧？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吗？亏缺神的荣耀吗？罪的工价是死吗？罗马书讲的嘛，是吧？但是耶稣没有犯罪吗？耶稣不是人一生的一个人啊，他是从圣灵怀孕的生出来，说他我没有原罪的，所以他不用死，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生出来的一个人啊，他是圣灵感应在玛利亚所生。所以耶稣要死其实是一个很超乎这个逻辑的东西，因为他没有犯罪，他不用死，但是他还是要选择死亡，因为他的死亡 真可以代替人类的罪，解决人类的罪。所以耶稣的死啊，是非常的奇妙的事情。不但是死，这里讲到他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十字架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刑罚，在罗马时代，他们对最不好的人、罪大恶极的人，他有这个处罚，就是把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是将人钉在木头上面，让他的血流干而死，通常要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慢慢的折磨他。这是对一个罪犯最残酷的刑罚。耶稣就死在这样的情况上，而且他没有罪，他其实是别人冤枉的，是吧？我常常说啊，这个十字架真是奇妙。本来在那个时候，那些人不愿意提十字架，现在我们看见十字架，你看多好看，教会的表征啊！有些人用十字架做装饰，这个项链啊，什么东西都是有。上帝的智慧就是这样，他将一个非常人不喜欢的东西，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救恩，把它倒转过来，成为荣耀，成为人所喜欢看的东西。这是光光是神能够做的事情。我告诉你啊，十字架的刑罚不单是在上面钉十字架的残酷，你知道他们怎么处理这个尸体的吗？他们不埋葬，他们十字下来了，他们就乱放的地方，有些就是野狗会掉他的算。所以耶稣从十字架拿下来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啊，我们看圣经有记载，有两个人啊，一个叫约瑟，一个叫尼哥底母，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跟他教堂的尼哥底母，把他的尸体拿去安葬，这是很特别的。而且这个安葬的坟墓是一个很新的、很好的坟墓，所以神就用约瑟这个人来安葬耶稣，所以他处理的身体，让耶稣的身体好好的保存，以致他复活的时候，他满有神的荣耀。一般来说，实际上死的人啊，不会这样处理。而且我告诉你一样东西，可能你有留意，你看看福音书里面描写这个约瑟这个人，他是一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他在耶稣生死的时候啊，他没有，因为他很多旁边都不喜欢耶稣的，所以他不敢承认他是相信耶稣，讲得很清楚的这个人，他一生里面就是偷偷摸摸的相信耶稣的真理，但是他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一直到耶稣死后，他是唯一，你看那个时候的门徒都跑了，没有一个剩下来，光光是那个约瑟，他就是拿耶稣的尸体把他安葬。所以有些人去跟随耶稣啊，平常好像他是看他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表现或者是侍奉，但是在他某个时间出来，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所以耶稣基督除了在三位一体神的关系中表现他的谦卑谦虚，还是在他的救恩上面，在他为人这个救赎的这个牺牲上面表现他的谦卑。这个谦卑是不是一些我们可以努力做出来的事情，因为耶稣自己信爱的他所创造的人类，他就传这样谦卑的心去服侍，去拯救他们。最后神将他升为至高，耶稣的升为至高不是他自己要做，是天父让他升为至高。 神将他升为至高。你记得吗？有一趟耶稣讲一个故事，他说你去喝喜酒的时候，你要坐上这个位置要小心一点，不要坐最高的位置，因为你这样自己提拔自己去提高自己的时候啊，可能有人来告诉你，请你坐下面的位置，那你就不好意思。耶稣说怎么说啊？耶稣说你去啊，你坐在后面的位置，你坐在最后的位置啊，人家来叫你啊，你请你去坐这个高的位置，那你面上有光彩。所以谦虚其实是一种神让我们人类学习一种基本的品格，而且当我们谦虚的时候，神自有方法把我们提高。圣经里面不但说了神抵挡骄傲的人，他提拔谦虚的人，是吧？我们听见很多次。所以耶稣的身高是神给他的，而且不单是身高，还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名字这个意思啊，在今天来说可能不太有意义。从前这个人处理名字是很有意思的，每一个名字就代表这个人的性格，代表这个家族里面对这个人的期望。好像现在可能有些人是这样想，但是一般来说那个时候的名字很厉害，听到这个名字啊，你就对这个名字有一种钻进。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祷告是奉谁的名？耶稣的名。什么？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如果不是他的名，如果不是他自己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根本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耶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看不到这个东西，有些人不去教会，很多人不去教会，提到神他们就是耻笑你们怎么样。但是有一天耶稣的名要超乎万民之上，因为他的谦卑成就的救恩使他从万民当中是最高的名。不但是这样，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每一个人、每一个受造之物，在耶稣之下，都要讲一个福字。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的荣耀、耶稣的权位，不是在他强迫性的去做什么，是他用他谦卑牺牲的精神来达到他救恩，这样的一种的谦卑的表现是不能够不令每一个人心服口服的。所以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不是我们可以说哎你不公平，耶稣对每一个人的审判是非常公平。那个时候我们因为看到他用他谦卑承受的救恩，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夸口说我不服你。好，这里要问题解答，问问你们。好，你们看清这个是什么东西吗？这个图画里面是什么？一堆人是吧？好，白色的人啊，都是手拉手的人。嗯，人呢本身也是用神的形象创造的。人被创造起初的时候是怎么样？他是有绝对的谦卑的。怎么样谦卑啊？就是他传言的信依赖上帝，信靠上帝。亚当夏娃的时候是吧，就是每天神跟他们很亲密的，他是依靠的嘛。但是有一天呢，这个罪的进入人类，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最最基本的是什么呢？这个最最基本就是人失去了这个谦卑谦虚的本性。因为亚当夏娃吃这个果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心态说 我现在试试这个果，因为我吃了以后啊，好像这个魔鬼说，你好像神一样，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他们心里就想啊，我要跟神一样，我不再靠你的神，我现在要独立了，我现在不再靠。这个本身这个思想就是没有这个谦卑的表现，就是一个不要信靠神的表现。所以耶稣来，这个红色的人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将这个罪，将这个没有谦卑的罪解决了。而他解决这个罪的本身的解药是什么？谦卑。你看见吗？人因为没有谦卑犯了罪，耶稣用谦卑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其实你想想，在我们当中有什么纷争，有什么罪，很多都是因为我们不依靠神，我们有不谦卑的表现。当我们去对骂就争执的时候，其实我们告诉你，我比你好，所以我就觉得你做的不对，我做的对，没有谦卑，没有谦卑的表现。耶稣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当耶稣解决这个谦卑的问题，就是解决罪的问题。你在那个看这个图，你能够看见什么？十字架代表什么？耶稣的救恩福音是吧？然后这个房子有个十字架，上面是教会是吧？神的福音要透过教会去传球。你们刚刚唱诗也唱了嘛，是吧？是吧？好。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无论这教会是有多大多小，你们是教会，你们就是神要透过你们去将他的福音传扬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群体。但是你看见在这个教会上面有一人顿下来，他是在做什么？好像是男的啊，也可以带个女的。他在做什么？你有猜到吗？他蹲下来做什么？祷告是吧？这个图有两个意思，我很喜欢，因为他蹲下来是一个谦卑的表现，是吧？祷告本身就是谦卑的表现。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我们告诉神，我不需要你。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说，神啊，我不能，但是你能够。祷告是谦虚的表现，谦卑的表现。不祷告的没有神同在，事工不能够发展。我不知道你们祷告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弟兄姐妹，我真是希望我们在我们开始计划什么，或者是做一次什么安排的节目以前呢，一定不要缺少祷告，因为祷告本身就是我们自取力量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去这个世界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不是透过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去祷告的时候，根本不能成事。好了，那你会问，那这个谦卑，你说要谦卑呢，我们看见耶稣很谦卑的人啊，他在三位一体神里面是谦卑的，他顺服了啊，然后他在实际上为我们成就救恩是谦卑的，然后这神给他提高在天上最高的名，也是因为他的谦卑。那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意思？我告诉你，我们生活的每一环节都是有机会去表现谦卑的。那我告诉你，我刚刚说谦卑不是我们中国人想的一种要努力可以成就的行为，好像是一种积德的一个行为。谦虚是人的本性，借助神的恩典、圣灵的光照透露出来、表现出来。我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学习谦卑，比方说我们说话， 我们说话有没有好像很表现自己，而且很厉害？我们说话有没有是夸张？有没有是咒诅他人的？有没有是贬低他人的？这就是我们学习先辈其中的表现。我们说话就是要造就人的嘛，好像保罗说，我们说话要特别在弟兄姐妹中间要互相的造就，不是去贬低人家，不是去埋怨，不是去做批评的。还有谦卑，刚刚我说过，在祷告里面，祷告就是告诉神，我要学习你谦卑。你知道吗？在地上，耶稣基督当他放弃他神的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他有能力做这么多事情？靠着圣灵，靠着他常常祷告。耶稣很多时候在祷告里面跟天父的联系，然后圣灵给他能力去做这么多的神迹，因为他本身已经放弃了他应有的权利嘛，是吗？他不断的跟神不断的祷告。你发现耶稣在他的身体里面呢，他做过很多事很受欢迎的，人家把他捧起来，哎呀，耶稣你真好啊，你医治这么多人啊，你赶鬼啊什么东西，然后他更多的人要来啊。但是你看见圣经记载，他遇见这个事情啊，他静静的退下来，他去祷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这样走下去的时候啊，骄傲出来了，人家都说我好吗？心里的自满，心里的骄傲，所以他通常都是退下去。而且他知道他来这个世上的目的不是要成为一个名人，他来世上的目的是要成就天父的救恩，所以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没有因为人的称赞，他是飘飘然的，好像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所以他是很多时候都是退下来祷告。今天我们祷告有多少？今天我们对神说话，他的引导有多少要渴慕？然后另外有谦卑的学习，什么在我们使用金钱方面，我们也要学习谦卑。有些人说钱是我赚的，我喜欢怎么用怎么用，但是当你知道我们钱是神给的时候，我们就不是我们想怎么用怎么用。我们这个金钱呢，是去好像是一个神的管家替他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学习去奉献啊什么事，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要学习在神的感动带领以下，我们晓得怎么样去使用我们金钱。金钱是很好的事情，做很多的事，但是金钱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去学习去怎么谦卑的使用。很多的工作需要钱去做，我们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钱或者是时间，也是一种学习谦虚。我告诉你一个例子，你们听见有一个叫在早期在欧洲有很著名的神学家啊，他叫 John Wesley， 约翰韦斯理，他是创立这个寻道会的人啊。这个 John Wesley 他是英国人啊，他就是在使用金钱方面有一个很非常好的榜样。他刚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啊，都是他每年的工资就是派30磅这样一年啊，所以他的收入30磅，但是他要用钱的嘛，家里什么什么要用钱，用了大概是27、28磅，所以他有2磅是拿出来奉献。然后他的工资一路提高，30磅到40磅到50磅，最后他到一个有一年他的工资每一年是1000多磅，但是在这个长时间里面，他用钱的速度没有增长很多。到他1年1000磅的时候啊，他的使用还是50磅左右。那你说那得出很多钱了是吧？ 对啊，他存很多钱，但是不是自己用的，他这样他投注的钱呢，他投注放去神的工作里面，这是他学习谦卑的途径。我看见他这个人这样用钱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因为我们越赚的多少，我们心里说，哎，现在我可以开一点名贵的车，一年去两多次、三多次的旅行了。我们这样想的啊，那我们这样说不是这样说，一定错的啊。但是我这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啊，就是当我们钱多的时候，神赐福给我们钱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的，神是有一个期望，就是我们钱多，就是用这个钱呢，可以放去他的工作上面。这是谦虚表现，因为我们其实当我们钱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用钱不用花费的很多的，其实可以还是很好的生活下去，不用提高太多的，所以很多剩下来的钱就可以放在神的工作里面。这是一个提醒，我在这个韦斯里的生活中，这个用钱的这个事情上，真是学了很多的功课。另外一种谦虚的表现，就是我们一般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就是我们在家人，尤其是在亲密的家人、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啊，甚至是配偶，还有不幸的配偶，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谦虚谦卑的表现？人家看见我们是信主的人，有没有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我们的态度，我们说的话，我们的表现，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可以反省一下？最后一个学习谦虚谦卑的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对生命的方向，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神对世界有什么的期盼，我们知道神对教会有什么期盼，神要借着教会去将他的好消息传给所有人听。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存在这里的时候是有这个目的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的目的只有一个，但是我看见很多教会都有自己的计划啊，明年我要多一点人，明年我要多一点奉献，明年我们造一个大的教会，那都是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的教会增长，我们教会人多、钱多、地方大的时候，这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就是神能够用我们这些人，可以将他的好消息，将他救赎的好消息去告诉其他人，将让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我前两天跟那个牧师在说的时候，我说一句说话好像很好笑，另外一个教会的国语牧师啊，他说，哎呀，我们就是在教会要做什么啦，我们都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多多传福音啦。那我讲你说话他就笑，我说其实我们不要叫他们传福音了啊，他怎么这样说啊？我说教会的存在啊，不是单单传福音，教会的存在啊，是要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再制造更多的门徒。这是大使命是吧？马太福音28章，成为门徒。他想一想，他说：“你说的对呀，一个真正成为耶稣门徒的人，一定会传福音的。但是，一个传福音以后信了耶稣以后的人，不一定是耶稣的门徒。”你听懂吗？很多在教会里面，他信了耶稣，有些人告诉他好消息，他认罪，他悔改，他甚至或者是受洗了。但是这以后啊，在生命的难处一出来的时候，他发觉，哎呀，这不对劲，我不去教会了，我不侍奉，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教会人走进来又走出去，经常是这个表现？因为没有真正耶稣的门徒。然后我们做耶稣门徒的人呢， 耶稣其实就是期望我们每一个耶稣的门徒再去带更多的门徒。我在教会里面讲一个比喻，你们可能就要原谅我讲的这个很恐怖的比喻啊。有没有看见过这个僵尸的片？僵尸的片啊 ，Walking Dead， 有没有看见这个片？没有。这个僵尸是这样的，僵尸就是他有一种的病毒啊，成为一个僵尸。他死后啊，他死后他就是人已经死了，他还是跑来跑去。所以他训导有货源的时候，他会走去咬他了。他咬了以后，这个人就成为另外一个僵尸啊。所以你要真正让这个僵尸死了，要把这个刀子还是开枪，就插进他的脑，让他脑死亡，他就完全就死了。不然呢，这就是跑来跑去，我们叫死货源呢，就是好像是货源走来走去，其实是死掉了。但是这个僵尸是很危险的，因为他看见货源呢，他去咬他一口，这个人就变成这个僵尸。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挑战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说僵尸之所以是可怕，是因为他咬人成为更多的僵尸，所以僵尸这个增长速度很快的，倍增的这样走下去。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教会里面不好咬人的，我们做了这些年基督徒，从来没有带人另外一个成为门徒，这是一个问题。当所有的人在教会都是期望唯一能够带领人做门徒是牧师，那这个增长的速度是很慢的。牧师能带多少人？每一个相信耶稣跟随他的门徒都要成为带领另外一个人成为，以这次成为门徒人再去带领的时候，教会就是倍增的。僵尸的比喻，僵尸很可怕，挺可怕的，因为他们咬人嘛。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到处去咬人，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我们不去带人去做门徒，教会不会增长吗？而且教会的增长只是留在表面上，去高高兴兴的做一些活动也是没有用的，因为真正成长的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谦卑，在我们行事为人上学习基督之样式。刚刚我说耶稣是不怕吃亏的，其实我有一年我就不断的这样说，我说做基督徒都是学习怎么样吃亏。他们听见说你说什么？我说是啊，因为你每一件事情都计较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背后那个能力。当我愿意为福音去吃亏的时候啊，人家看见基督的形象。基督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基督，他用他的谦卑成就了神的救恩，不但在三一神的关系中表现，更在他救赎的心肠中表现，更因为他的谦卑被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但是他最大最大期盼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也是要学习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生命中学习谦卑，好像他一样。我们中国人呢，都很多很聪明的人，很多很有竞争力的人，其实都是好的事情。但是让我们要努力去争取升高的同时，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努力是借助神的恩典，不是自己的骄傲。在神的国度里面，谦卑是最有能力的，不是其他的东西。耶稣基督自己表现他一个谦卑的神，所以我们也学习成为一个谦卑的跟随他的门徒。让我祷告。主天父，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谦卑的神。你的创造，你对我们的爱本身就是谦卑的表现。当你让耶稣基督成为人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也是谦卑的表现。当你的 绝对的主权，你的能力在我们当中表现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那个个单单高高在上不理我们，还是强权的神，还是一个蛮有关系、蛮有爱、蛮有谦卑的神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学习，在我们自己的群体当中学习谦卑，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学习谦卑，因为谦卑是解决罪人最好的方法。愿神的谦卑将我们心中说话，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